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使徒行传》16:16-34。后来我们往那里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得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能受不能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和他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即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读经到此。
谢谢维凯姐妹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敬拜，除了守圣餐，我们也这时候可以一起思想你的道。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保罗希拉的经历，让我们也能够体会你在我们每个跟随你的人身上也有美好的带领，让我们继续仰望主，借着圣经的话语，晓得怎么样继续更好的跟随你，为你做见证。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讲道听到的时间，让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让圣灵做成你自己要做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都仰望你，俯伏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陈中道牧师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就是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本书我以前有，但是现在找不到，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不过依稀大概知道这本书陈中道牧师写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本书书名是他使人夜间歌唱，是讲述神的儿女在困境当中他们怎么样坚定信靠神的一些见证。所以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一直存在我心里面，提醒我我所信靠的神是一位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即使在黑暗在凄绝难行的道路当中，仍然叫我们歌唱，能让叫我们信靠的这位上帝。那他使人夜间歌唱，虽然不是约伯本人出自约伯本人的口，确实是约伯他个人的经历。那在圣经中一提到受苦，很多人想到约伯这个人啊，他原本在一个很理想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忽然之间一夜之间他受到物质身心灵各方面的痛苦，魔鬼集中大力的去攻击他，他的人生仿佛 在一个光同一个光明的晌午变成一个幽暗深沉的黑夜一样。那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思念，但是这位原本是平凡人的约伯从此就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属灵伟人。原本只是自己一家在神面前蒙福的约伯，后来就成为历世历代每一个受苦信徒的安慰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夜间的经历是约伯当时不能明白的，不过唯有那位把这个夜间赐给约伯的神才能够知道说夜间是有价值的。那什么是夜间呢？他使人在夜间歌唱，这句话可以说是约伯书的一个金句。我们每个人不管身份是什么，你的地位或者没有地位，都会遇到夜间的时刻，有不愉快的时候，有疾病痛苦，心情恶劣，环境不理想遇到恶劣的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叹息怨天尤人，哎呀命苦倒霉。那不晓得上帝在使人夜间歌唱，可以使我们在患难当中逆境当中可以歌唱，在黑暗中高歌一曲，可以吗？苦难来的时候有时就把人击倒，不过如果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在苦难当中更显明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他身上。那我们记录在凡事上生活上凡事上我们都体会到神的恩典。当我们平安顺利健康蒙福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谢神，很自然的很容易的事情。不过真正基督徒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奇妙的，是在他夜间在面对困难当中他仍然靠主刚强，能够在夜间歌唱。那基督徒生命中最感人的不是说我丰衣足食我平安顺利，或者我的生病哎呀现在好了这些见证当然不错，不过最感人的见证不是这样，而是在患难痛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或者危险刀尖当中或生或死都不明朗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继续依靠神，抬起头来能够相信神的带领，继续仰望神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们受严刑，但是他们不肯苟且偷生得做释放，为了就是要得做更美好的复活。有人忍受戏弄，被鞭打捆锁在监牢里面受许多的这些困难，或者在旷野在山洞在地穴漂流无定，好像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不过这些人因着信，对神的坚定的信心，他们得到神给他们的赏赐。那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是从刚才我们读的情经文约伯记35:9-11那边出来的。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人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上帝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那这是以利弗在苦难当中对苦难当中的约伯说的话，似乎有一点指约伯在埋怨神。那么当然以利弗他就说到，人在苦难当中只会发出哀求却不晓得向神呼救。那这位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能使人有智慧有恩典力量来胜过苦难这是以利弗在讲到约伯的时候提到这些问题。那一般上当我们说一个人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如果考试及格有好的成绩，考上大学得到奖学金，或者工作很有成就加薪升职，生活各样事情都蒙福，看到神的恩典祝福满满，我们可以向神感恩为主做见证，归荣耀给神。相反的，如果生活一团糟，工作不顺利，经济困难，生病都没有办法好，然后意外受伤或者夫妻关系不好，家庭破裂等等，面对许多困难，我们说问题也好，祸不单行，事事不如意，好像神没有保守看顾。做基督徒 做到这样，好像在弟兄姐妹面前抬不起头，好像来到教会也不敢说什么，我们就是这样不要说强颜强颜欢笑，不过就是若无其事，但是心里面痛苦得很。那有时是不是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歌唱呢，没有办法继续赞美神，好像都在痛苦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神不理会我们？是不是神就是这样任由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说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不一样。圣经怎么说呢？约翰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是以赛亚书55:8-9。神的看法，神所做的，即使临到我们身上看起来很不如意的事情，很糟糕的时候，或者我们很沮丧的时候，但是这真是神要我们去经历黑夜的时刻，让我们从中得着神，体会神是又真又活的。有时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去体会他。那今天我们不是单单讲约伯这些东西，不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啊，大家可以继续翻开使徒行传16。那使徒行传16前面一开始就讲到说，当时保罗他们就去行程布道，当保罗来到特罗亚的时候，他回马其顿的呼声，那么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在那边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原本可以继续在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但是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就顺服圣灵带领到这个马其顿，第一个地点就是腓立比。那在腓立比那边等待他的不是很多人的一个布道大会，而是少的可怜的几个妇女在那边聚会。那么13，那你说什么呢？13说，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13说，当然是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我们严格来说其实是四个人，是保罗、希拉、路加还有提摩太，四个宣教士，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这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四个宣教士对着不到10个人的妇女在那边讲道。因为一般上如果有10个男人这样的一个法定人数，就可以成立一所会堂，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会堂里面聚会。可见当时那个地方人不多，特别没有会堂，所以只有几个妇女在那个河边的一个地方祷告的地方在那边聚会。保罗、希拉他们就在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而我刚才已经说了，照理来说应该继续在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继续在他们第一次布道行程里面去做一些跟进的工作，在人看来就是这样。不过圣灵却引导他们到腓立比向几个妇女传道，在人看来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应该继续第一次行程布道行程回去兼顾他们不是更好吗？那么现在来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人数这么少，付出这些时间，四个人值得吗？不过神的作为就是这样，我们不用感到惊讶。我们用人的思想来看神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数多果效大来衡量，但是神的看法不一定是这样，神有更大更奇妙的作为。好像保罗、希拉、路加、提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好像人数很少，这样的一个荒凉情况，那你说保罗会失望吗？没有。你看16:13，他们到那个地方，他们说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不管人数多人数少，就是这样讲道。有没有果效？有。后来我们看到说吕迪亚全家信主了，可以说他是保罗在马其顿为主所借的第一个果子。我们相信只要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虽然看起来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的果效，很好的环境，很多的人，但是做神的工作不看这些数目，不看人数多少，也不看果效是怎么样，暂时不看果效怎么样，就是相信神的带领。那16，后来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引作面来，她被巫鬼所服，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那从保罗的和希拉过去保罗传福音的经历，我们知道在13，保罗曾经到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也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一个假先知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来抵挡保罗传福音。当保罗要叫一个官员信主的时候，这个巴耶稣这个假先知就在那边拦阻这个官员来信耶稣。那当时保罗就 直接的指出这个人，而且吩咐他安静下来，身上的鬼出去。那我们就看到说，保罗曾经经历这些事情，在十三章的时候，那么现在保罗来到十六章，他们同样也面对，当他们在要传道的时候，这个被巫鬼附的使女在那边好像有特别的能力，能够他因为被鬼控制，所以在那边说一些话。男主保罗和希拉他们的福音工作，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当中，算命是很普遍的，人用很多迷信的这些方法来要说预言，要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甚至他们教鬼，他们与死人的灵魂接触。那这个使女被邪灵附身，能够说预言，替人算命，使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所以可见这些有一些人在控制，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使女她有几个，她的主人们啊，就是因为控制这个使女做这些工作，使到他们得到财富。当保罗和同工一行人继续在那边布道行程的时候，这个女子就继续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大声说，保罗他们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而且是传说救人的道，这些人是这样的，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好像在为保罗他们宣传做见证，不是很好吗？免费打广告，让人知道，他们就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是传救人的道，一定吸引不少人，似乎可以成为腓立比的头条新闻。那他一年多的这样喊叫，保罗心里面很感到厌烦，所以转身就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时鬼就立刻出来了。虽然好像是替保罗在那边宣扬见证，告诉人说，他们是传上帝救人的道，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不过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妨碍，这是不能够更好的来见证主的福音。所以无论如何，保罗觉得不能忍受，就一声下令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那里也说，那个鬼立刻就出去了，很有效，就像耶稣赶鬼一样。那路加这里没有继续说明这个使女被释放之后他是不是也信了主，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说，既然这件事情发生在吕底亚，信主全家蒙恩得救，然后以及在这个后来进驻全家也信主，那么同样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使女后来也既然得到释放，也没有办法给这些主人得财力，所以他也应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无论如何，十九节这里说，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财旺指望没有了，他们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保罗驱走那使女身上的这个邪灵，同时也驱走这些主人们他们收入的来源，好像摇钱树失去了，得力的指望也没有了，所以这些人就恼羞成怒，要依法处置保罗和希拉。那为什么只是保罗和希拉呢？提摩太和路加到哪里去了呢？跑掉了吗？在20到21节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烧了我们的城，使我们罗马人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保罗希拉是犹太人，那么路加是外邦人，提摩太他的父亲也是外邦人，所以有理由这些人就是针对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些犹太人杀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就把保罗和希拉拉到市上去见首领。这个市上是指城市的那个中心那个广场，或者有法院，那么带他们去见首领，当时这些罗马殖民地的官长，指控他们说什么，这些人是犹太人，杀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传的不可行的规矩。所以他就说，指控他们引进这些异端学说，妖言惑众，好像要引起混乱暴乱，很严重的事情。 他们就这样的把保罗西拉拉到这个官长面前，结果怎么样呢？得逞了。20到22节到24节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而且打了许多的棍，并将他们下在监里，而且嘱咐进驻严谨的看守。那进驻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脚都上了木口。所以这些官长在没有审问的情况里面呢，就吩咐人把他们的衣裳落掉，而且用棍打。那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提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羞辱，像帖撒罗尼迦人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指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上被害羞辱。那保罗是犹太人，不过他也是罗马公民，本来他可以提出申诉免去这种刑罚，不可以被打的，因为罗马人嘛。不过当时可见你知道那个骚动的情况混乱，根本没有给保罗任何申诉的机会，保罗也接受这些东西。那保罗希拉就被关在内监里面。那当时罗马的监牢分成两部，一个是外监和内监。内监是一个地牢，没有灯光，空气也很污浊不流通，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阴森森很暗的地方，一个角落。那保罗他们希拉是被关在内监。因为我们知道说，曾经在使徒行传前面第5章当时彼得约翰他们这些也因为传扬耶稣是复活的见证，所以被抓被关在监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5章，他们是关在不是内监，是关在外监，就是监牢的外部和内部都是监牢，不是在外监，不是内监，那个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么现在这里记载说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打被关在内监。那接下来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主，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带领进驻全家信主。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也好像很戏剧化。不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首先说分两方面来看，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遭遇他们的和他们的反应，这是在地大震动之前，监牢的门还没有打开，保罗希拉他们面对怎么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说他们是传福音释放了那个使女，结果断了这些主人的这些得力的门路，被诬告被捉拿，然后被人剥去衣服，被棍打，打了许多棍，受尽皮肉的痛苦，然后他们被囚禁在内监里面，而且被吩咐说要严谨的看守，两脚也上了木狗这个木狗是有两块木板用铁夹成的，那么就是下面好像一个很简下面脚这样插上去，然后又再插下去，我们看电影可能大概看过就是那个木狗，所以双脚还有双手都上了木狗。那么因为当时没有所谓手扣那么保罗希拉没有犯罪，但是他们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在那间上的木狗，就是预防他们逃走，吩咐进驻说要严谨的看守。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保罗希拉这样的一个遭遇，传福音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为什么得不到神的保守眷顾，热心侍奉得不到神的恩典人的款待，反而是受人的虐待受鞭打监禁。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看待？侍奉神遵守真理为主做见证，如果被人污秽责骂攻击，神的公义何在？人这样的肝硬被虐败坏，你还要继续传福音吗？算了吧。当你忠心工作侍奉神，你看到神没有保守看顾，反而面对很多的困难问题，工作受挫之后，或者孩子生病，或者婚姻问题种种困难，你说你还持守你的真理原则吗？你还继续的忠心侍奉神见证神吗？有的时候你会很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就像约伯的太太看到约伯的遭遇，一下子孩子都死去了， 产业也没有了，那约伯从头顶到脚底浑身上的毒疮，他的太太也看到说，你还持守你的信仰纯真吗？你死了吧，离弃上帝死了吧。那是约伯对他太太这样说。所以当人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好像神没有保守看顾，人会这样说， 你信的神是真吗？那保罗希拉他们面对这样，他们继续这样侍奉神有价值吗？就像我说了，约伯一夜之间失去了儿女，失去了仆婢，失去所有的财产，也失去了健康，那么甚至面对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弃掉上帝吧，还死了吧，还持守你的信仰纯真吗？还持守你的信仰吗？那我们就看到说，约伯他怎么说呢？约伯对他才说，你说话好像渔王的妇人。他说，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我们就看到约伯即使在苦难当中还是坚定的依靠神。那我们回到来看保罗和希拉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是在那边唉声叹气，他们反而是在祷告唱诗，在那边赞美神。即使面对捆锁，他们也不忘记感恩赞美。我们看到他们在祷告，即使在恶劣环境当中，他们还是把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告诉神。他们相信神的带领，神的掌管。他们唱诗赞美神，即使面对四面的围墙，好像被关在里面痛苦难受，但是他们不是自哀自怜，不是在埋怨神，相反他们赞美神，向神感恩。他们口里所发出的不是叹息，不是呻吟，不是咒诅人，是赞美神。结果众囚犯他们也侧耳听，可见他们真的是那个唱诗不是哀歌，是一种从内心发出一种平安喜乐。直到囚犯大家都听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夜半歌声，哇，多美的歌声。你在夜晚如果听到一些什么歌声的时候，不是哀怨的，是叫你心里兴奋的，会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那我相信当保罗希拉在这个监牢里面这样的一个唱诗，怎么能够唱诗呢？正是从内心里面，如果他们没有平安喜乐，他们没有真正坚定依靠神，神没有给他们力量，他们没有办法在夜半歌唱，没有办法的。他们被打了很多棍了，他们皮肉受痛苦了，他们很累的，而且心情怎么样呢？很多复杂，如果不是靠着神，不是神给他们出了意外的平安喜乐，他们根本不可能唱诗的。结果他们真的唱诗，因为他们内心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胜过外在的环境，遭遇所不能夺去的。这是有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特别的表现。神要他的仆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他的美意。所以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接着逼迫把他们关起来，有神奇妙的作为，要叫监牢里面的人听到福音，看到神的作为。那保罗希拉他们真的是不是埋怨，不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不是在外面，神保守我们，那我们更好的去传福音做见证不是好吗？为什么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保罗希拉他们相信神的带领，因此他们能够在夜间歌唱，在困难当中仍然歌颂赞美神。那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不管在任何情况，你看起来不好，你看起来是在黑夜间在困难当中，坚定的要相信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彰显了。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如果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健康的身体，顺利如意的生活工作，我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我就能够热心参加聚会，我就可以参与侍奉。那现在生活环境不很好，又病痛，或者有家人的难处，或者有许多的这些纷争问题，难过灰心，没有力量侍奉神。等到神给我好的机会，神给我好的环境，神给我更好的健康，我们都在等待这些环境好，我们才来侍奉神吗？等待只是浪费时间。不管你现在情况怎么样，相信神的带领，继续依靠神，在夜间歌唱，这是你除非你每天有向神祷告，每天真的依靠神操练。在不如意恶劣的环境当中，情况没有好转，问题还是一样多，困难重重，仍然以喜乐的心赞美神，忠心侍奉，为主做见证， 不容易，不过这就是看你平时是不是真正的依靠神，坚定的信靠神。所以保罗西拉他们可以在自由顺利的环境里面很好的传福音，如果神许可他们就是这样，但是神现在有他的美意，带领他们到监牢里面为主做见证，要带领进驻全家信主。他们在外面可以好像带领那个吕底亚全家信主一样，但是在监牢里面有神有奇妙的作为。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应该学习继续的赞美神，忠心侍奉。可能真的别人因为你在受苦当中你仍然有坚定的信心，你在病痛当中你仍然继续仰望神，你在许多的挫折人看起来是很不好的情况里面，或者婚姻破裂啊，或者面对孩子很不听话，或者等等的困难，你还是继续每个礼拜坚定的来敬拜神，这就是一个见证。我在说平安健康顺利各方面好，来敬拜好像很自然的，感谢神也真的是很充满感恩，真的是喜乐的。但是在面对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坚定说每个主日就是敬拜神，时间到就是应该侍奉神，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依靠神呢？那神也神的作为也显明出来了。所以当保罗西拉他们在困难当中赞美神的时候，二十六节就是说忽然表示这是出人意外的，神就使到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这个根基都摇动了，可见这样的一个震动是很厉害的。这是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哎，忽然等保罗现在他们在唱歌唱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地震动得很厉害，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不只是地震动很厉害，连监牢的门都打开了，是震开呢还是自然打开不晓得，无论如何这都是神显明的作为。不只是监牢的门打开，连每一个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锁链也松开了，这是神迹。不过更大神就是监牢的门打开，锁链松开，囚犯没有溜走，这是最大的神迹。你看今天如果站着监牢门打开，有多少人会跑掉，拘留所打开有多少人会跑掉，这些囚犯没有一个人跑掉，这是最大的神迹。你说是不是这些囚犯被这个情景犯吓坏了所以不会跑？不是，这是神的作为。他们侧耳听保罗希腊的歌声，神好像就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了，这是神的预备，使到保罗和希腊在监牢里面，在人看起来不能侍奉的环境里面仍然继续为主做见证。他们没有想到地大震动，监牢的门打开，囚犯的锁链松开。他们赞美神不是说我们赞美神就一定有神迹，反正保罗希腊赞美神是从内心里面，他们真的觉得说凡事谢恩，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感谢赞美神。不过当他们真的这样依靠神，用他们生命表现出那种见证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后来保罗希拉因此成为进驻的贵宾，受到款待，甚至最后他们也带领着进驻全家庆祝。我们看到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夜间歌唱神情奇妙的事情。那其实同样的，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当时犹大王约沙法他面对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还有这些米乌比人联合的这个大军要来攻击的时候，当时这个约沙法王他很害怕，他寻求神，而且他在犹大宣告全地要禁食，因此所有各城的人也都一起来寻求神。所以当约西亚王他们真的是宣告禁食，在那边祷告，真的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看到约西亚王他怎么样的祷告依靠神，然后神也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同时神的应许他抓住了，他就做祷告。当他面对这样的大军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出去要怎么样打战，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仇敌。那我们就看到约沙法特别的，好像保罗希拉这样，他就吩咐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穿上圣洁的衣服，成为一个师班， 在军队前面唱诗赞美神。所以当他们唱诗赞美神，同样神情奇妙的事情，耶和华派兵派伏兵把敌军杀了。结果我们看到说约沙法王他真的也能够体会到神特别的作为，唱诗赞美神。当然唱诗赞美神有神奇妙的作为，不过我们不要把说唱诗赞美神就成为一个定律。哇，你看保罗现在唱诗赞美神，就神迹发生了啊！如果神的仆人在面对任何情况，我们唱诗赞美神，一定会发生神迹吗？如果会的话，王明道先生在监牢里面他唱诗赞美神，监牢的门就打开。不是，不，这不是成为一个定律。不过一个忠心神的仆人相信神任何情况带领。我已经说了，保罗希腊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唱诗赞美神有什么神迹作为，不是，他们就是从内心感谢神赞美神，神没有行奇妙的作为让他们在艰难里，他们继续唱诗赞美神的。不过神有他的美意在每一个人身上。那在保罗希腊这件事情上，因为神要借助他们带领进驻全家信主，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说进驻的反应和他全家蒙恩是在大地震动之后门开了。当时进驻因着地大震动被惊醒过来了，因为本来关在那一间是很安全的，而且都上了木狗门都锁住了，怎么这个地大震动一下子进驻醒过来的时候快点跑去见到那边，哎，你是那一间很暗看不到，所以他就以为说哎，见到门都打开糟了，囚犯都跑掉了，他就想拔刀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真的以为说跑掉的话就要负起更大的责任，不只是丢官，可能他连生命都不保。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当彼得从监牢里面被天使拯救出来之后呢，后来兵丁找不到彼得，结果后来当时希律王很生气，就把这些看守的兵丁杀了。那而且我们前面有看到说是已经吩咐他说要严谨的看守，对于这个金柱来说已经尽力了，关在那间上了木狗门都锁住了，但是想不到怎么会这样呢，要怎么向上面交代，所以他就想自杀，难逃一死。不过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们在里面看得很清楚，所以就连忙大声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进驻那时就马上跳进去拿起灯来，哎，他们都在这边，就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们当怎么样才可以得救，我们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他不一定是想说得救是得到救恩，然后对他来说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免受刑罚呢？他当然他也可能听过保罗希拉在那边除了唱诗赞美神，那么重点是之前保罗还没有被关进监牢的时候都在那边传福音，然后使女在那边大声喊着说啊，上帝的仆人传救人之道，所以可能这个经书他也曾经听过，因此他现在看到这样奇妙的事情，他就说两位先生，我当怎么样得救呢？这是他心里面的渴望。在面对这个一下子醒过来，哎呀，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要怎么样才得救呢？那保罗希拉就立刻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只是保罗希拉这样说，而且他把握机会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那我们对进驻的时候对保罗和希拉他们所讲的有什么反应呢？首先我们说当保罗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32节啊，他们本来被捆锁在监牢里面关在那一间，现在他们能够自由的传讲神的道，他是讲主的道，不是讲自己的话，不是做见证，讲主的道，主的福音，进驻全家大小他们一起来听，全家一起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是何等大的福气啊！要知道那时是半夜啊，不是我们现在礼拜天早上坐下来听到，他们是在半夜，本来是最好睡觉的时间，不是最好听到的时间，但是希拉保罗他们有精神力量讲，又是一个奇妙的事情，他们本来被 打了很多棍，而且皮肉都受伤了。但是保罗西拉有精神力量讲，那进驻全家他们也能够有愿意的听，他们感到需要，这是一个神迹，力大震动，没有人跑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刻，他们认真的听到。今天你听到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当时是半夜，而且在这样一个临时叫你起来听到，你会这样的认真听到吗？不只是他全家能听到，他们听得到之后呢，就在那夜进入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属乎他的人就立刻受了洗，他属乎他的人就说明这个进入他家里的人亲属男女老幼也好一起听到受了洗，几个人我们不晓得，不过表明说他们明白救恩了，就一起领受到一起接受洗礼，表明他们的信仰，全家受洗，何等奇妙的作为，神的恩典。不只是全家受洗，他们听得到，然后将保罗西拉带去洗他们的伤，可能他们的这个进驻的家就在这个监牢的上面还是哪里，那么就把他们带上去自己的家里面，给他们摆上饭招待他们。当然这个进驻肯定是有他的一定的那个权利权限，原本是带上牧狗，现在内间的保罗西拉现在完全自由走动，被接待为贵宾。他们服侍保罗，表明他们真的是蒙恩同心侍奉神。所以33节说，当夜就在那时候进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有一个作者他这样说，这次的洗是相互的，互相的，进驻为保罗西拉洗伤，洗伤口，洗去他们被棍打的那个伤，那现在保罗却给他们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所以互相洗。那这个受洗的家庭现在把保罗看成贵宾，摆上饭洗他们的伤口。那么特别在35节后面说，看他全家都因信了上帝很喜乐，感谢上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圣经的应许。当然这是圣经的应许，也是要去做的。当保罗西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得救，不是停在那个地方，是向他全家人传福音，以致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蒙恩得救。今天当我们看到说一个人重生得救，生命改变，享受平安喜乐，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提望，说希望全家信主，家里没有信主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样领受神的恩典。那无论如何，从这整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希腊的这个生命见证，他们侍奉的态度，可能可以给我们3点的应用。第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带领家人信主是可能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仅是神话的应许，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行动。因为我们看到说，当保罗跟他们讲的时候，当信主耶稣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保罗就不是说啊，就在那边我们很累了啊，休息继续再见到你，他们真的是向这个进驻和他全家传福音。所以我们相信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的为家里的人祷告，也能够让他们听到福音，找机会带他们来教会听到，或者我们去他们家里跟他们分享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进驻的信心要使他全家得救，他全家人听了福音，他们也真的是感到自己的需要，也来到神面前。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无论在任何情况里面，我们都对神有信心，但你能信主不容易，有不同的难处，不过不要灰心，不要停止做见证。同样的，保罗西拉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各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也是坚定的信靠神，即使在监牢里面，他们还是继续为主做见证。我在说他们唱诗，内心是发出 发出一种生命自然的一个表现，没有说因为疲倦累了疼痛就说我们侍奉就到此为止了，而是真的把握机会继续的传福音，即使在艰难里面，即使可以休息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半夜的时候把福音传给金主和他全家人听。那看到恶劣的环境，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关在监牢里面，面对四堵围墙还能做什么呢？家人看起来好像是漆黑一片，没有出路。那今天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的环境是怎么样，是不是有时你觉得说在一个情况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了，或者落在困难的当中。那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使人夜间歌唱，坚定的相信他，不怀疑。无论环境怎么样，继续信靠神。就像先知哈巴谷面对当时的情况，他还是靠主刚强，他就是在黑夜里歌唱。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灵，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着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的，哈巴谷先知当时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是非颠倒，很多这些不公义，很多这些困难的当中，甚至在生活各方面都面对难处的，他还是相信神的带领。当然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同工同心是很重要，彼此扶持鼓励。那我们看到保罗的布道行程里面都有同工一起同行，无论是在第一次的布道行程有巴拿巴，后来因为马可的缘故，巴拿巴和保罗分开了，不过保罗就带着希拉、提摩太、路加同行。那在监牢里面，感谢神，也不是保罗一个，有巴拉和他一起希拉和他一起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有同工同行，有属灵伙伴真的是很重要，即使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可以一起彼此鼓励扶持。有时会面对一些突发的事件或者面对困难，那么当有一个弟兄和你在一起，可以彼此守望，彼此鼓励，就像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每次到中国去短宣或者去培训的时候带你聚会，特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盼望说有同工同行。很多时候我就叫玲珑弟兄，因为他对中国情况各方面比较熟，所以有同心一起守望，特别是能够一起同心去做一些事情的，那很重要。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特别当在夜间的时候，或者在一些困难的当中，有同伴属灵伙伴是很重要。当然这是在平时，我们也常说弟兄姐妹有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找到一些属灵的伙伴，也是在我们面对一些困境或者一些难处当中，有人可以给我们扶持鼓励。他使人夜间歌唱，哪一个人如果在灵性上没有经过黑夜的夜间的人，他不会了解这个夜间歌唱的宝贵，唯有在夜间歌唱才有那这样的一个感动力。想象当中，当时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些在旷野的牧羊人，他们也因为听见天使在歌唱，他们去寻访耶稣基督。现在保罗在这个监牢里面，原本就是面对这些囚犯，好像没有出路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赞美神，以致神行奇妙的作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在面对怎么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或者被人误会，或者面对一个好像很孤单没有办法依靠的一个黑夜，我们不是叹息，是歌唱的时间。有人说魔鬼最怕信徒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不是一个有口无心或者习惯性的形式化的赞美，不会叫魔鬼害怕，而是真实的从内心里面发出。即使面对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候，从内心发出赞美，才能够真正的震撼音符，才能够使到仇敌颤抖。那信徒得胜的凯歌是什么？就是夜间歌唱。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们的光到底有多大？白天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夜间才能够测验出来。所以光是不会被黑暗吞灭。 只会在黑暗当中显得更光亮，绝对不会是因为黑暗光就不见了，光来了黑暗就去走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世界的光，即使在最大困难里面更发挥那个功用。人就好像圣经说，越幽暗越能使显出做那个宝贵那个宝贵的器皿瓦器在光明的光芒能够显明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圣灵的同在，我们能够显出这个光明和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夜间歌唱吗？这是平时常常亲近神依靠神，平时认真的思想与神的关系，有祷告，有参加聚会，积极看待圣经的教导，然后在任何情况里面，即使在夜间歌唱，你就能够歌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有时我们真的会落到黑夜的情况，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信仰是真实是宝贵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只要我们常常亲近你依靠你，我们体会你的爱是真实的时候，即使在夜间我们还是可以歌唱，因为不是靠我们，而是靠着你的恩典，你的生命的大能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像保罗西拉，像这些众圣徒一样，在夜间仍然可以歌唱，因为你是使我们夜间歌唱的上帝。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保守你儿女们的信心，依靠主到底，坚定信靠主，一直到主耶稣你再来，请你恩待你的儿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